顶礼十方三世一切尊法，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贤圣僧，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顶礼西天东土红中眼教诸大善知识。今天在这里，所谓道场难行，佛法难闻，我们来到慧日禅寺已经两年有余了。在这个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清净身心，铁树三颗铁树同时开花，而且在我们斋堂里，斋堂的这个边上有这个灵芝长出来。这个普贤上师圆教它聚集了各宗各派的精华，由华智仁波切而造，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法王如意宝。我们曾经在五明佛学院也亲自听闻到法王如意宝传这个上师这个言教，普贤上师的言教，同时又称为大圆满前行，大圆满前行，亲自听到法王这样的传授。华智仁波切他老人家出生在1808年，圆满功德之后圆寂于1889年，是宁玛巴近代一位闻名遐迩享誉盛意的这样一位传承上师，同时也被大家公认为是祭天菩萨和印度大成就者夏瓦惹，还有我们圣者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三位圣者的而显现善知识的形象以前他的前世成为华丹盆措，他老人家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同时也被大德们认证为智悲光尊者的五种化身之一的羽化身，故所以被尊为叫华智，我们中国的意思叫吉祥的化身。以前的史料有记载，华丹盆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一生当中诵满10万遍的吉祥这个真实明经，文殊菩萨的真实明经，并且在石板上刻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在石板上这样刻，刻了之后就把这些石板累积成堆这就是我们藏地成为的玛尼堆，玛尼堆使无量众生相续中播下了解脱种子。这个玛尼堆有什么好处鸟从它上面飞过，人从它边上经过都会种下这样解脱的种子。并且就是华丹盆措还在受记，我以后我还会来增刻这样这个石堆，这个玛尼堆后来菩提青刚赐其美名乌金净美秋吉王部我们汉文的意思叫无畏法王就赞美他，赐他这样的美名还有以前的这个传记里关于印度的祭天论师还有藏地的阿诺依西炯内这些事迹在简阳清哲汪波的伏藏品当中都有详细的叙述所以他不单单以前有这样的传记，就是华智仁波切他这一生所行持的行为 也是与吉田论司也是非常相像的，啊，他小的时候啊，天生就有超凡的智慧，啊，领悟力而且非常的强。虽然很小，却能够啊无情通达文字的读写与解译，啊，他就是很方便的就啊通达了文字的读写啊，还理解它的意义。从那个时候起啊，从他那个时候能认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起，一直就持诵真实明经，一生中把这个入菩萨行与真实明经啊，一直就带在身边的，始终都不离开这个身体。后来就弃世啊，后弃世离俗，与堪布喜饶让卓啊，喜饶让我前出家，这时候给他取的法名叫净眉给为中内，开始了孜孜不倦刻苦精进的文思修行，并且在多拉净眉嘎让等等的上师面前广泛听闻有格鲁的嘎举的萨迦宁玛新旧诸派的显密经序，并且听受了大藏经甘珠尔为主的一切显密教典传承，同时深思熟虑精进修持，啊，修学之同时也对有缘者讲经说法，如30岁左右时到色达一带，啊，就是现在的色达一带，随学杨盆塔一上师，并为有缘弟子传授大幻化王教法，在一指本上师如来牙时，这个如来牙尊者就是我们华智摩揭的根本上师，与恩师座下先后聆听了25次大圆满龙清灵体前行法，啊，所以说啊，华智摩揭后来造了这个论呢，主要就是这个大圆满龙清灵体的这个前行法，他总共聆听了有25次。后在啊日东进出的乐园洞与长寿洞闭关时，现证了自心犹如虚空般的实相大圆满境界，并撰著了善说大乘等论点，同时将上师教言汇集成文，留下了这样子一部像珍奇啊奇珍异宝般的殊胜论著，就是我们现在要讲解的这个大圆满前行经导文。他传承上师具有强烈的信心，尤其对无垢光尊者所著的七宝藏有不共的诚信，拜读其所著的法界宝藏论后增上了大圆满的证悟境界，啊，从这里大家可以知道还能增上啊，这个还是要有增上的，啊，便赞叹此论为无垢光尊者无有差别，虽然尊者已赫赫有名深意远播，但尊者自己却秘而不露，常以平凡形象利友情，为后人留下许多精彩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这里介绍尊者的时候呢，也在啊给大家讲一下，你看通过尊者的这样一种人格的修为，我们来更加加深了啊这个对尊者的这个了解，啊，对他老人家所留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这样子的啊教法，更加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肺当中啊，啊，我们的生命就渐渐的在了解上师的过程当中，也就融化到我们啊这位尊者的影响力当中去了。这里啊有几则故事，一次与上师如来牙及陈类窝热衣着褴褛沿途化缘，他跟上师一起走啊，过去常常的随着师父一起在外面，啊，沿途化缘。当时一位牧民家母身亡，尸体停放室内，他正在寻找为母亲做超度的僧人，远远看到三位身着僧衣之人，便上前祈求 我的母亲不幸身亡了，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找不到出家人超度他，你们能为他做佛事超度吗？他们很快地答应了。到了家中，便让他们准备做超度所需之物。当时死者家的一位年轻姑娘看见在灶前做食指的尊者，心想我们家里真是可怜，竟然叫来这些乞丐做超度，于是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并生气地说滚出去。对于姑娘的恶言暴行，他只是笑了笑，继续做食指。之后开始念诵仪轨等做佛事时，完毕之后，尸体的梵净穴，梵净穴啊，就是这个头顶上啊，已出现死者往生的瑞相。什么真相呢？比如梵净穴里啊，有这个液体啊流出来，有的是黄水啊，有的是或者是一点血啊，这边有的大多数是黄水，这样的这个梵净穴有开洞啊，这个在藏地啊很多念超度的时候啊，啪。就这样一伸呢，这个天灵盖就有一个洞会出现啊，或者会里面会流出血来，就这个就是往生，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瑞相了。所以家人见此情景特别高兴，供养他们三匹马一头牦牛。尊者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供养，有了三匹马就会有三匹马的烦恼。主人家忽然意识到这三位不是普通的僧人，怎么意识到呢？你看到什么样高的境界啊？你看到没有啊？不贪求这些利养啊，就知道这个出家人真正的出家人。于是就追问真实姓名了。尊者向他们介绍了两位上师的尊名，但对自己却只字未提。他只啊向他们介绍这两位是谁，他自己不提自己的名字。在清净轻则一息多劫时，轻则一息多劫尊者是莲花生大师愤怒金刚的显现化身呢。莲花生大师有八种相，其中有一个叫愤怒金刚啊，叫多劫赤力，多劫赤力。其中就在啊19世纪的时候啊，就化现成轻则一息多劫。他这位老人家的传记啊，是我非常的殊胜的。那这里啊，我们主要就是看华智仁波切当时是怎么样亲近这位上师的。上师以各种密宗的超凡行为赐予他不共的加持。譬如华智仁波切在房间里打坐，忽然听到师父啊在门外在喊自己名字，有胆子出来啊，他马上就跑出来了。出来后，上师掖着他的头发准备打他，这时他闻到一股酒味，哇，这个闻到酒味，心里面就想啊，怎么喝酒呢？哎呀，还喝得如此醉醺醺的，难道不知道饮酒违背佛陀教言吗？他心里面这样想啊，正在这样分别时，上师将他打倒在地，啊，一边朝他脸上吐口水啊，唾这个口水，一边用小手的手指指着他骂道。你们这些寻死者竟生起如此恶分别念，真是老狗一样啊！这个轻则一息多劫，就这样用小手的手指指着他，这样骂他，这样子寻死分别啊！他立即醒悟过来，上师肯定是在为我指示大圆满本来觉性，于是将自心安住，顿时一切不清净分别念全部断尽。早在如来牙上师前所获得如黎明般的证悟，此时因老狗之名已变得犹如日出一般清澈了然。尊者后来也曾说过，老狗是清泽上师赐予我的秘名，故许多著作中以老狗署名。在这个华智仁波切的他的故事当中，你看这则故事是非常触动我们的，给我们应该说一个很大的一种启发啊。尊者一半住在竹青寺、西日桑哈、斑马堂、拉群等近处，晚年便常住在根本上师所居之扎加寺附近广转法轮， 劝人行善等等，但大多数时间是游化他方举行法会，广利友情，并在时局将信众的供养用于增刻前世的观音心咒十对，所积十金规模十分可观，被称为华智十金堆。啊，这个玛尼堆啊，被大家尊为华智的十金堆，至今尚存，现在还在时局这个地方。他经常到一些穷乡僻壤之地，劝人戒杀放生、断恶行善等，使许多地方的人们改过自新，行持正法。在马尔康地区，曾有两个家族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为了平息这场暴力事件，他便横躺在双方中间的一个狭窄道路口上，过路的人不得不从他身上跨过，他对每个人都做了特殊加持。三个年轻的骑士路过时看到他一直躺在那里，便问，你是得了麻风病还是精神错乱，为什么一直躺在路上呢？他温和地说，年轻人不用担心，我得的病叫觉性菩提心，你们不会染上的，就算我的弟子中也只有诺西隆多及少数人才染上，所以你们不必担心。通过他的加持，双方的敌对情绪渐渐消除了，接连不断的流血事件已经停止，人们也知晓了这是尊者加持的结果。所以尊者不忍心啊，人啊，杀人啊，这样惨痛的、所以这个劝也没有那个，只有以秘密的功德来加持这些，令他们嗔恨的心啊停止下来。尊者具有无碍的神通，譬如在日当山洞修行时，他对一位修行人说，你能回忆前世吗？我能回忆前几百世之事，曾有一次我做妓女时供养了大成就者黑行一个金手镯，自此以后从未转生过旁生及愚痴者。他告诉一个那个修行人他说我能回忆起几百世的事情啊，我曾经记得有一次是那样子的一个下劣的身体，但是由于我对尊者一位大成就者供养了一个金手镯，就这样一个原因，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转过旁生和愚痴的人，生生世世啊，从此都远离了愚痴的这种过患了。在青海德琼山洞静住时，达西地方的一位老人在经商途中不慎掉进河中溺水而亡淹死了。同伴们将其尸体抬到德琼山洞前，请尊者及僧众为他念往生仪轨做超度，念到中间时，尊者忽然哈哈大笑，停止了念诵。后来在石渠，他对少数弟子说，那是我们超度的那位老人，仪轨尚未念完，他的神识早已去33天转身为小天子了。当时看着眼前白发苍苍的尸体，我不禁心想，一个老人竟然跑得这么快，因此不由自主地笑了。后来才解释，你看多稀奇啊！所以这个人呢，你看，不要说我们活着要亲近善知识，死了之后能有缘得到一位圣者的这样子加倍超度，哎呀，都是生命当中啊真正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因尊者经常以普通僧人形象，只身一人独来独往，所以很少能被人认出。一次来到康区的一户人家门前，当时主人的母亲去世了，引请来本地颇有名气的上师做超度佛事，因他也是僧人装束，主人便将其请到室内。进门后看到那位上师坐在高高的座位上，旁边是随身带来的小侍者，他们正在念诵仪轨，于是便坐到一个角落里，以神通观察，发现那位上师正在想，尊家能否将那匹最好的黑马供养我呢？亡人的中阴身得知这位上师生起了如是恶念后，便躲得远远的。小侍者却以真诚的大悲心祈祷亡身祈祷这样的亡人往生极乐世界，而专注念诵。因此 又将中阴身感召回来，但他无有能力将其超度。观到这里，尊者暗自思量，若未与亡人接上缘，则无法超度他，便对主人说，能给我一点吃的吗？主人说，佛事做完后可以给你。超度仪式结束后，那位上师果然得到了黑马，而具有慈悲心的小扎巴啊，这个小僧人啊，小侍者，却仅得了一张小黑牛皮，主人给了他一碗酸奶，如此已与亡人结上了缘，于是将亡灵超度了。而后他自嘲地说，贪心上师得黑马，悲心扎巴得牛皮，超度亡灵得酸奶。所以这个世间呢，世间的人呢，他是不知道真相的啊，这就是你看这个上面也是颠倒的，哎，不知道啊，谁真正有功德啊，很少会人有知道。所以说啊，这个尊者他也自这里嘲讽了、啊、这个啊。更为有趣的是，尊者曾经有两位大圆满前行引导的上师，那、啊、奇怪了，那前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啊、是尊者造的，但是啊，他却有两位上师。有一次呢，来到卢霍县的多芒寺，借宿在僧人赤琛达吉家中。当晚，赤琛达吉问他：“你听说过华智仁波切吗？”他说：“听说过，但没有见过。”你看，他当时给他一个方便，跟他这样说啊。啊，然后赤琛达吉他说：“哦，我对他老人家仰慕已久啊，曾专门去石局拜访过，但一直未见到。你知道他读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吗？”“没听过。”啊，他跟他这样说，他说没听过。那真是一部非常好的论著啊，没听过太可惜了。虽然我没有传承，但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讲给你听。你看，是吧？我虽然没有传承啊，但是他看过这个文呢、啊。你要感兴趣，我可以讲给你听啊。那实在太好了，尊者，你看这样子啊，跟他说，那实在太好了。赤琛达吉便给了他啊，便给他讲了其中的少许教言。啊，次日清晨，看到这位借宿的僧人还不起床，他十分不悦地大声说：“天已亮了，你怎么还睡着呀？我们是出家人，应当精进修行才对呀。”后来他听说华智仁波切在道府传法，立即前去拜见。尊者见他从远处走来，立刻从法座上下来迎接，并对弟子们说：“这位僧人是给我传授大圆满前行的上师。”这时他才知道那位普通僧人就是华智仁波切，惭愧地哭了。尊者诚恳地说：“赤琛达吉是一位很好的修行人啊！”你看，尊者赞叹他啊，他公开地对大家讲啊，赤琛达吉是我的上师。你看，还有一次，一位名叫嘉荣的喇嘛热情地与他攀谈：“你对佛法很有兴趣，不知你懂得多少？”啊，他问尊者啊，他十分谦虚地说：“佛法广博，浩如烟海，我只不过懂得零零星星的一点点。我正在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个嘉荣喇嘛跟他说：“我正在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这部论著已圆满宣说了佛法的一切道理，是大成就者华智仁波切之静坐。如果你想听，我可以传给你。”哇，这位嘉荣喇嘛啊，也是啊，你看这样子啊，这样子非常积极的、热情的一位啊，这样一位出家师父啊，我可以传给你。他欣然的接受了，华智仁波切非常高兴的就接受了。之后，他每天在嘉荣喇嘛面前认真的听受，从人生难得到因果不虚，全部听完了。这位上师也为自己有如此虔诚的好弟子而感到十分欣慰啊！嘉荣喇嘛也看到这位弟子这么认真的听啊，也感到非常高兴啊，啊，非常的欣慰。一天，嘉荣去城中办事，啊，去城中办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转塔时已经这个华智仁波切啊已经被那个信众认出来，所以大家就传出来了说， 哦，华智仁波切已经来到我们嘎啊嘎陀寺了。所以这天呢，嘉荣呢正好到城里去办事，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回来了之后啊，就回来就跑过来就对这个华智仁波切就讲啊，哎呀，我得到很好的消息啊，大家告诉我，华智仁波切已经来到我们寺庙了，据说两三天之后啊，就开始传法了，你还是很有福报的哦。他跟他讲，你还是很有福报的哦，啊，他说，哎，然后华智仁波切这时候他就对他说，他讲，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佛陀不是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吗？啊，话音刚落，他这样话音刚落，便遭到上司的一顿痛打。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对华智仁波切如此不敬，真该将你从僧众当中开除掉。你看，哇，这个嘉荣这个喇嘛啊，听到他这样讲，气得我不得了啊，就一顿痛打了，一边打一边就骂他，一张胆大包天啊。你看到没有？两天以后啊，尊者坐在法座上，面对数以千计的信众，正式传法了。在场的嘉荣喇嘛没想到昔日的弟子竟然成了华智仁波切，十分的不好意思，想要离开。他知道后真诚地告诉众人，嘉荣是为我传授大圆满前行的上师，对我恩德极大，我非常希望他能留下来与我共同发愿度化众生。你看这个嘉荣来多尴尬，他看到法座上的他竟然那样认真地给他传大圆满前行，然后哇，你看在他面前哦，甚至到后来还打他一顿，所以说非常的，哎，心里非常的尴尬，非常难过啊！我这么尊重的上司啊，这么尊重的大成就者，竟然我都不认识，竟然教育他啊，还打过他，所以非常难过。但是尊者啊，这时候啊，哎，开解他的心里面，并且告诉大家啊，赞美他，赞美他，恩德对我极大。是为我传大圆满前行的上师，所以尊者一生当中就有这么两位啊上师，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听了，我读到每次读到这里都非常内心都情绪都会很激动，这位尊者的事迹啊，啊，尊者十分重视讲经说法，闻思修行，每当听到别人勤于闻思修时，便异常欢喜，倍加赞叹，并且着重强调慈悲菩提心，所摄受的弟子之名皆以悲字开头，传法时也是以慈悲心贯穿于始终，一生中所传讲的显密佛法不胜枚举，其中最主要的是入菩萨行、大幻法王及功德藏，在藏地普遍弘扬入菩萨行，曾经在巴扎拉斯山谷传讲时，有数多鬼神也前来听闻，此为具有神通者限量所见。在千足清昔日上哈地方传讲时，出现了许多吉兆瑞象，如周围遍地盛开32瓣、50瓣的黄色花朵，被人们称为入行楞黄花。据说凡食用此花者，相续中皆可升起无为慈悲菩提心，至今仍有。此外与安多、康藏、卫藏等多处宣讲，以至于几乎整个藏土10岁以上的孩子对入菩萨行的词义均有所了解。尊者依照不同注释对各个宗派传讲，如一啊，比如啊，以贾朝杰之注释为噶丹派传讲，以索朗伊姆之注释对萨迦派宣讲，以华沃周朗长瓦的注释啊，这个注疏啊为噶举派传讲，以无著菩萨之注释为尼玛派传讲， 致使各寺院中许多僧人能够以背诵的方式传讲入菩萨行，并且大多数僧人相续中升起了无为菩提心。这个入菩萨行啊，在五明佛学院也尤其的重视啊，我也在那边亲自听过这个入菩萨行啊，有索达基堪布啊传讲，但是啊没有完整的听闻。当时也有年纪轻的我们汉地的出家人，就曾经在上师面前发愿要能够背得这个入菩萨行啊。所以这个里面记述啊，有很多人就是坐在那边不用看法本的，就是背诵的在讲这个入菩萨行。这个都是啊，这个这样子的入菩萨行在学运得到广泛的弘扬啊，与尊者所极力的推广啊，是这样的啊，分不开的。在葛门寺闭关期间，每年为有缘弟子深入细致的广传大幻化网与功德藏。在传功德藏时，弟子堪布云嘎做了详细的记录后，依师教研做了两大讲义，即至今仍闻名于世的日光论与月光论。大幻化网后来被传给堪布根化，一直传至顶果钦泽仁波切，传于法王如意宝净美盆措。顶果钦泽仁波切又与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广弘啊，这个是日光的月光的它的弘扬的情况。法王如意宝则将其广泛弘扬于藏地、汉地、西欧等国。总之，以大幻化网为主的宁玛派诸多法要至今具有清净传承，且一脉相传，主要是华智仁波切和杨盆塔一之洪恩所致。曾有一日，尊者对弟子堪布所求说，昨晚梦中一位头戴班智达红帽之人为我传授大圆满心性修习，获得了不共传承。梦中戴红帽之人即是无垢光尊者，因此具有尽传加持。尤其是无垢光尊者以智慧幻化身摄持其啊摄制啊摄持华智仁波切啊，并译传他与他的耳传秘法，如今在雪域堪布闷瑟仁波切之传承弟子为首的众多修行者传修，仍然极为兴盛啊。堪布闷瑟也是啊非常著名的一位大成就者，而且成就者也不胜枚举啊，依照这个教法修行成就的不胜枚举。在传法时，尊者也着重宣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时常劝诫大家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尊者在每每在传法的时候啊，常常劝诫大家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有的呢也劝大家发愿往生西方现喜啊，东方的现喜刹土。尊者曾经用了3年时间为若西隆多，这个是他的大弟子啊，等有缘弟子广讲了大圆满心性修习，并带众人实修，每一引导啊，每一引导的时候不但讲解，而且实地去修持。在传完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与本来清净修法后，弟子格门文波深有体会地说，以前我对大圆满的境界仅仅是了知而已，如今彻底了悟了。所以在上师面前啊，来听闻这个教法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子来讲解这个呢？也是大家把大家的这个修行啊，要建立起一种修行的习气，哎，生死的习气要断了，修行的习气要建立起来。每天我们心当中空空荡荡的不好啊，所以啊，你看在摄受弟子方面，尊者极其喜欢摄受心地善良、具信心、智慧、精进、诚信因果者，对他们十分的慈悲，并合适宜的宣说自己的境界。一次与大弟子纽西隆多，就是若西隆多交谈时，他问：“你平时常常祈祷哪位本尊或上师？”弟子十分懈怠懒惰啊，这个他回答，懈怠时就不说了，若祈祷谁呢？ 只对您老人家做祈祷。那么多上师本尊佛菩萨，为什么只祈祷我呢？因您常常讲经说法，弟子相续中的少许功德也完全来自于您老人家的恩德。你看这段对话呢，我们听了有那个说，你平时祈祷哪一位本尊上师啊？说我很懒惰啊。上师跟他说，上师继续问，懒惰不讲啊，你要祈祷的话祈祷谁？我只对您老人家祈祷。他那么多佛菩萨本尊，你为什么只祈祷我一个人呢？他因为啊，我们在三宝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所产生的一点点的功德也来自于啊您给，也是来自于您给的，所以我们只祈祷您啊。若从这个角度来说，倒言之在理，并说如今我的相续中始终生不起烦恼，因为师父平时给大弟子传讲佛法，所以令大家心相续动生产生的功德，所以啊应当这样祈祷上师啊。因为什么？因为上师是弟子佛法的赐予者，因为上师是弟子解脱的解脱处，所以说他是上代表三宝的啊，所以上师啊是集三宝恩德于一身的啊，这样。并且跟他讲，他说也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是可以的啊，是言之在理的，并且也鼓励他啊，如今我的相续中始终不生烦恼，这是什么境界啊？这就是佛的境界啊。所以说你祈祷，请对我祈祷的话，就像祈祷佛一样的啊。所以他也是在他的大弟子面前呢，你看啊，这样子也告诉他。由于注重真实真修实证，发现弟子有不如法行为时，则开诚布公直言不讳的揭露，及时的令其对治烦恼，调伏自相续。而对于那些表面上宣讲甚深见解而无真正的实修境界之人，则以神通巧妙开始修行，不在外表的形象，而在于内心。一次，尊者来到某寂静处的一个山洞里，住在那儿长期闭关的一位修行者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从背后来，要到对面去。你身在何处，叫什么名字？这个闭关的人很久了，所以他就这样子来问他。我生于人间，叫无作瑜伽士。然后尊者就反问他，你在如此偏僻阴暗的山洞里修什么法，住了多久呢？那位修行人趾高气扬地说，我在这里已修行了20多年，正在修至高无上的安忍波罗蜜啊，安忍波罗蜜多啊。尊者略皱眉头地说，那倒是很好，不过我听说你是一个大骗子，欺骗了许多信众啊。听了此话，那人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嚷道，你说什么？我骗了什么人？你说清楚。你今天是专门跑到我这里来扰乱我的闭关吗？故意来扰乱我的修行吗？真是一个贱种人。就这样的骂尊者。尊者面露微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朋友你好，刚才你不是说你已经在此修了20多年的安忍波罗蜜多了吗？前面刚听你说好像修了20多年的安忍波罗蜜，我只刚说了你一句你就暴跳如雷骂我啊，这个就是这么大的嗔恨心是你自己吗？他就反问他，你修了20多年的安忍波罗蜜，但是你现在的这么大的嗔恨心，这是不是你自己啊？这个尊者多慈悲啊，其实很慈悲，让他看清楚自己啊。真的尊者啊，尊对当时的密法修行者中存在的盲修瞎练、肆意妄行等种种弊端，以文殊智慧的无畏善说，摧毁了各种各样的邪见恶行，极浊扬清，心力除害， 在末法时期宛如空中皓月，遣出了雪域无名黑暗，再度高高树立起无上密法大圆满之法窗。尊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极其乐有济困扶危，尤其是对于那些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人。在马涅地区时，寒冬腊月的一个早晨，一个身着烂衣 破衣烂衫的小女孩哆哆嗦嗦地来到她的帐篷前，已接近冻死。她慈爱地问，你要到哪里去啊？准备做什么去？她浑身颤抖地说，我的牦牛丢了，我要去找牦牛。这小女孩见她已冻成这般，便请她到帐篷里喝茶。按藏族的习俗，每个人出门时都随身带碗，可是这个小女孩怀中没有碗。尊者在自己的木碗中倒入热腾腾的酥油茶递给她，她羞涩地低头喝着，喝完后身体暖和过来了。她满怀感激之情，准备用自己脏衣服擦拭手中的碗。尊者笑着逗她说，我的碗确实很脏，也许你不高兴了，不管怎样你已喝完了，不用擦吧。这个小女孩为了谢谢她，但是想我喝过的碗再递给这位出家人呢，因为西藏人知道俗人的不能喝出家人的碗啊。但是尊者给她喝了，她喝了之后就很不好意思，想擦擦这个碗。尊者说，我的碗确实不干净，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已经喝了，还是不要擦了吧。尊者接过碗，没有起立即倒茶喝，又让弟子们帮助他寻找牦牛。还有一次，在徒步返回石局去举办法会的途中，遇到一位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准备去参加法会，同时想讨一些财物。见到他们孤儿寡母十分可怜，便背起第二个孩子一路同行。有时尊者背着孩子去化斋分给大家，有时女人抱着小孩子去乞讨一些分享，有时大孩子去讨饭共同享用，人们都误以为他们是乞丐一家。你看，所以说如此朝夕相处，女人觉得这个老乞丐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便对他说，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多亏你照顾，你也是孤身一人，不如我们一起生活吧。再看看这个老头子，哎，也是很孤单的，干脆我们合并在一起，你看合并在一起相互帮助，也能凑合着过日子，对不对？那个老太太跟他讲这件事，尊者就跟他说这件事以后再说吧。你看尊者也不去那个的。你看法会前一天，他对妇人说，今天你们在此休息，我先走一步，明天法会中见。夫人说，只差一天了，不如明天我们一起去吧。不行，我必须先走。他晚上也不休息了嘛，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在这休息，我已经要先赶路了。次日尊者登上法座，开始传法之前对众人说，本来我不接受供养，但今天我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你们要供养财物尽管供养吧。与会信众纷纷供养，那母子四人在人群中一直没找到同路来的乞丐，参加法会的人密密稠稠，妇人只是在远处模模糊糊地看见高高法座上的人，却看不清面容。已是法会最后一天了，他想，那个老头子也不管我们了，现在我应将所得的这点财物供养华智仁波切，一方面超度亡夫，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种下善根。他来到法座前，看到为自己带领孩子的人竟是华智仁波切，顿时目瞪口呆，想到昔日说的话，不禁羞愧难当。尊者笑容可掬，慈祥地看着他说，我说过一定会让你们母子过得好，这些财物你全部拿去吧。你看尊者知道的，哎，他说，好好好，我今天收的供养的这些财物啊，全部都是为你准备的，我答应过你啊，要让你们母子过好日子。 看到没有？哎，这个尊者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修行的人呢、啊，他怎样子平易近人？怎么样心和那些啊，那些啊最痛苦的人、最孤苦的人在一起？啊，七十几岁在石局马日堂地方举办一次规模宏大的极乐法会后，再为广传法轮，只是闭关进修。前来拜见者均介绍到大弟子丹增罗若前，像五祖一样法已难去啊，不再转法轮。他这里也是啊，请大家都到丹增罗若那边去啊。如果其他很执着的一定要他，那就呵斥了啊。其作品中也曾写道，如今有诸多高僧大德，你们不去亲近，围着我有何作用呢？啊，围着我何用呢？你们围着我干嘛？在事业圆满的最后五年中，一直住在上师如来雅仪塔附近。所以过去的这些尊者们，乃至现在的这些成就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越到自己成就好的时候，就越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师父是形影不离的。纵使自己的上师已经圆寂了，也是这样。所以他在最后自己这个最后的五年当中啊，一直就是住在自己上师的如来崖的这个塔边上，时常做会供。火猪年初便示现重疾，也做了一些受记，将往生东方现喜刹土。一日，身边的医生建华喇嘛对他说：“尊者，您十方提倡往生西方刹土，故我一心一意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好，你去西方吧。他说：“那好，你去西方吧，我要去东方。”后病情加重，一天他对弟子说：“昨晚梦见两位僧人告诉我，您的所化众生在东方现喜刹土，我怎么会有所化众生呢？我一生中始终劝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梦中我一直坐在出国摩上，我一直就是坐在他住的向东方的一个地方，哎，那个地方，看来我还要来人间一次。”火猪年藏历4月18日，尊者身体端直，双手定印金刚加趺座，融入法界。金刚加趺而坐，端端正正的手接这样子法界定印啊，融入法界。尊者一生的楞住作品也极为丰富，所作诗歌颇具特色，被誉为雪域著名诗学家，风格独树一帜，以各种戏曲形式对各层人士宣说佛法，如脍炙人口的《莲院歌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太优美了。以后啊，可以啊，我们也可以来讲一讲这个《莲院歌舞》，非常优美的。仙人漫谈等等，民间广为流传，故蒋扬钦哲旺波与全知麦彭仁波切赞道：“尊者之作，情文并茂，意义深刻，简明易懂，以获与自在文殊菩萨之果位。此外，多智清啊，多智清呢、啊，丹贝尼玛也赞说，仁波切之杰作，智者观其意极深，愚者见其句意解，行文委婉流畅，具诗歌之优美风格，且文中每一教言，即是对治烦恼、调伏相续之窍诀，故智者愚者阅后无不心生欢喜。”这些尊者啊，都对这个华智仁波切的这些啊著作啊，做这样的肯定啊，介绍给我们。本来所著论点也较多，但多以善事，今仅存六函，其中《入行论》《功德藏科判》《大圆满前行》赞颂集，忍为后学者广泛应用及修学。啊，所以说 我们现在说看到这个是尊者仅存下来的啊，尊者为佛教培养的高僧大德也不可胜举，便与各宗各派，如宁玛派的伏藏大师雷尔朗巴，你看雷尔朗巴大师啊，曾经也亲近过尊者啊，亲近过尊者，全职麦崩仁波切，噶举派的华沃仁波切，噶玛巴康吉啊，堪扎西沃舍，噶丹派的康瑟江贡等，啊，尤其世人共称尊者如印度世亲论士一样，有四大弟子，即见解最高的若悉隆多，讲论最绝的乌金丹真洛若，英明最精通的噶丹沙巴啊，噶丹加巴，行为最如法的美那根让秋扎，总之有无数具清净戒律、智慧深邃、威仪如法、正悟本性的法子高僧大德们，继承了尊者广大立身事业，将佛法广弘于藏地雪域为主的世间中，啊，并且在那个我们大家看过的那个《白马登登》传记当中啊，也有一段文字记述到了华智摩切曾经白马登登尊者到了石局，专程去拜见华智摩切的时候，啊，向华智摩切祈求了很多教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白马登登尊者啊，也啊亲近过华智摩切啊，并且啊也是白马登登尊者一位上师。但同时呢，华智摩切也非常的赞叹啊白马登登尊者，他说：“我啊，哎呀，今天我们才见面啊，我早已经听闻到很多人在传颂您的事迹啊，您的修行的事迹，所以我们今天见面呢，哎，真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您能不能慈悲，也给我传您的教法啊？所以啊，当时白马登登尊者也把自己所开取的佛藏啊，这个变空自然解脱的这个教法，也给华智摩切做了传承，啊，传承也有，所以互为师徒啊，也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现在作为我们，作为欲求解脱、修行菩提的我们，学习经论时，首先应先知其作者之殊胜功德，所以今天我们先是讲这个作者的功德。关于尊者的生平事迹，无有全面广泛的文字记载流失，啊，这个没有广泛的，这都是这个呢，是我们索达基堪布啊对尊者做的简传。所以索达基堪布说啊，我今截取自己与诸位大恩上师前听过的几则喜闻乐见、生动形象的故事，撰成此文。啊，这个略传啊是这样来的，使我们的进一步的了知尊者的深广功德，从而生起无比信心。此外，这清丹贝尼玛、诺西堪仁波切、土登诺布仁波切、杨宗活佛等也作有其略传啊。所以啊，堪布这里给我们介绍了啊，他有略传。从这些略传当中，我们不能看出华智仁波切是真正名不虚传的一位大成就者。圣者所著之论点完全不同于世间凡夫俗子以分别念所成之作品，因此我们应当深刻体悟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的金刚句、调伏自相续，并虔诚意念专心祈祷华智仁波切，力求获得一传加持，从而使自己的分别念与其无漏智慧融为一体，以此所生诸善根，回向一切有情界，皆获一传之加持，证悟上师无二智。我们今天首先就是讲啊，我们这个作者的华智仁波切的介绍一点这个华智仁波切的功德啊，今天就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